10月21号，诗篇119篇，119篇呢是1到179节，179节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来排列。那希伯来文字母有22个，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啊，179除以22就是8，也就是说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是 Aleph 啊，Aleph 就是1到8节。1到8节都是用 Aleph 这个字开头，然后接下去呢，第9节开始，第9节到16节就是因为它是8节8节嘛，所以呢，1到8，然后呢，9到16这样子一直排下去，所以呢，它总共就是Aleph 是1到8节，然后第二个就是 Beta，第三个就是。伽马这样子排所以当你去看希伯来文字母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A，就是1到8节。假设是用英文的话，就是每一节都是用 A 开头的英文字母，1到8，每一节第一节要用 A 开头，第二节也是用 A 开头的字母这样，然后到了第9节到16节呢，就是 B 开头的英文字母这样写。那我只是用英文字母。来诉说，就是说它是用希伯来文的阿莱贝塔这样子写的。那所以呢，它总共就是22部分。所以呢，如果22部分，我们每一天讲一部分的话，从我们今天开始讲，我们要讲到22天讲完它的话，就要讲到11月12号。那这首诗篇呢，它其实包含的内容吧，非常的广泛啊。但是呢，基本上每一节都有提到每一节哦，不是每一天啊，就是8节一部分的，不，每一节几乎都有提到神的律法，而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深入了解神的律法意义啊，那我们必须要深入研究的。那当你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神的律法哈，当然它没有严格的用同一个字。但是呢，它是用不同的同义词不同的同义词来彰显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节一节的讲比方说，我们是用新译本圣经做翻译所以呢，诗篇119篇我们来看第一节：行为完全遵守耶和华律法的，都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他就讲的是这样的人遵守耶和华律法。这个律法在希伯来文里面 Torah 这个字它是在 Strong 的索引字编号里面是8451，所以你如果输入你有那个希伯来字典的话，或希伯来的那个圣经软件，你输入那个 Strong 的索引号8451，你就会发现所有8451都会出现 Torah 的。在整个旧约里面，是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有出现过？那 Torah 这个字基本上它指的就是一种 direction、instruction、law，就是一种指引、一种引导、一种指南、一种律法。它指的不单单是西奈山上神颁布的那个十诫的律法，而且指的是神呢以他最广泛的意思传递给人类的所有关于神的旨意所以它是非常广泛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行为完全，我们遵守了神的这个律法的，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的，都是有福的。然后接下去呢，就是第二节第二节就说，谨守他的法度，全心寻求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第二节出现了这个 Ada 这个字。Ada 这个字呢，就是 testimony 或 witness，就是见证证词、证言。也就是说，神的命令啊，就是被视为对神的属性、对神的品格的见证。见证了，也证明了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的，神的意志。那所以呢，谨守他的这个法度的人，就是神自己讲的话、神自己的命令的人啊。都是有福的这个字 testimony 法度然后第三节出现的是另外一个字， 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他们不做不义的事，他们遵循他的道。所以你看，我们第一节律法，第二节法度，第三节道。这个道呢，dere 就是在那个索引编号1870它指的是 way 道路 road 道路distance journey journey 就是路程旅程，还有 manner 行为方式，所以指的是规定那种行为方式啊。虽然这个 dere 用的比较少在诗篇119用了4次而已，但是呢，基本上指的就是你如果遵守神的法律的人，那么你走的一定是神的道路，你的行事为人一定是他的样式方式啊。他们不做不义的事，他们遵循他的道啊。1870，那我们刚刚讲的 testimony 呢？ADA 这个在索引编号里面，strong 的索引编号是5713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所谓的，你曾把你的训词吩咐我们，要我们殷勤遵守。训词这个字呢，Piku 这个字它的编号是6490，讲的是一条precept 是什么？就是准则，一条训诲，一条准则，也就是说给人们的指导。主要是要引导他们的行为，神已经命令我们呢，认真的去遵守他的准则、他的法则，那神的准则、法则，不是说你设定的爱遵守不遵守，不，神设定的法则是为了要被我们小心的、认真的，还有持续的遵守才设定的那第5节，但愿我的道路坚定。为要遵循你的律例，那我们这里呢强调，道路刚刚有出现过，现在要讲新的这个字律例律例 statute 这个字这个字是2706编号，就是指说被定规的或被拥有被欠下的东西或者说法律条款，就一条一条的条款当我们看前面这4节讲的时候，就在讲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本身。那他赐下来，遵守的人、知道的人、认识的人、小心遵守的人都是有福的。那么接下去后面6节开始，第五节、五六七八后面4节开始谈我们，就是这个诗篇的作者。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呢，就在谈到这个诗篇作者。跟神的律法的关系，他首先呢就表达说，他希望自己呢能够始终的去遵守神的律法的一种意愿、一种愿望所以呢，第六节，我重视他非常看重我重视你的一切诫命，就不至于羞愧。诫命这个字mitzvah 这个字在 mitzvah 是字根。在索引编号里面Strong 的编号里面是4687，讲的就是 commitment。commitment 呢它的范围跟训诲不一样它指的是更广泛的就是说泛泛的指所有神的命令然后神的命令，这个诗人说什么？我重视。然后第七节。我学会了你公义的法则，就以正直的心称谢你。公义的法则，法则这个字mitzvah 这个字，这个字呢，在那个索引编号里面是 strong 索引编号是4911，基本上英文是把它翻成 judgment，就是说针对某个特定的行为有一个司法的宣判，可能是通过。行为或者言语表现出来，所以呢，中文是翻成法则，但是在13节的时候，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所出的一切典章 mishpat 也是用的，只是它就不翻成所谓的法则，它翻成典章然后呢，接下去到第8节。也是一样，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不要把我弃绝。这个律例出现在第5节那里。那你就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发现 已经讲了七个关于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等等啊。那还有啊，就是明天我们会讲到，或以后可能有因为以后接下去出现大部分都是今天所讲的这些关于神的律法的同义词啊。那明天呢，就是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就是要遵循你的话这个字dabar 这个字，这个字呢讲的就是 speech 讲话或者 word 或者字，就是神呢实际的口头或者是文字书面表达。然后呢，还有一个讲到就是说神讲的话是可靠的那个应许啊，那个应许呢。如果我们以后讲到的话，比方说，我想想看，41节吧，Imra 这个字，它的索引编号是565，讲的就是神的口中所出来的言语，严格说起来就是承诺，神讲的话就是他的话就是一种承诺，一种应许啊，当然它含广义的话就是神所有的表达啊。比方说41节，耶和华，愿你照着你的应许，你的应许啊，使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临到我等等。那当我们在看今天这八节经文的时候呢，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看重神的律法、神的话语，遵守他话语的人。然后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呢，立定心志是什么？就是我但愿我呢。是看重的，然后呢，我重视，然后我学习，我遵守，所以呢，我要看重，我一定要看重，然后呢，我要去学习，学习之后呢，就是要去遵守，所以呢，当你思考，神为什么把诗篇一九，诗篇一九是放在整本圣经一翻就是正中央，而且是。最多节数的啊，你想想看哈，要花22天179节讲，那真的是很多节啊。那神的话，律法的优越性，几乎就是这22天我们要看诗人，几乎是从所有可能的角度都进行了探讨。也就是说，神的命令是带着应许的，如果我们遵守，我们会蒙福，我们不会感到羞愧。还有呢，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守住啊，我们必须要有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守住这些命令。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这种祷告啊。然后呢，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这里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要全面的，要持久性的。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谦卑，然后呢，我们要去遵行，而不是说学了。然后一点都不重视，也不去照着做。如果我们学了，然后我们不重视，我们不照着做的话，那学这些再怎么学都没有意义。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的话语是神教导我们，而神的话是很甜美，神的话是可以使我们灵魂苏醒，等等等等。那我们很多人都因着神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因神的话得到指引。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劝勉别人、辅导别人的时候，是神的话苏醒人心、安慰了人。所以，神的话、神的旨意是非常的重要，重要到比我们吃的食物还重要，重要到比黄金还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一生就是需要谦卑被教导，被教导之后呢，要去重视神的话。然后去遵行神的话，不管是在伤痛当中，或者在失去当中，你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真的经不起那个排山倒海的痛苦。神的话真的是非常有力量，所以当你想到神的话、神的律法的时候，不要把它想成啊，这个可以做啊，那个不可以做啊。神的话对我们人生方方面面几乎是非常有用的。你可以在试炼当中，你可以在。职场上，你可以在我们成长期，可以在我们成功的时候、顺境的时候、逆境的当中，可以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在我们个人的场合的时候，可以在我们默想当中的时候，可以在我们夜间的时候，神的话之于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想我们最高的，我们对所有事情看法，夫妻俩啊，同工俩吵来吵去，最后是以什么来定夺呢？就是神的话。所以让我们谦卑的，让我们对神呢有一种真诚的爱，让我们信靠神的话，以及对神他近在咫尺的同在的那种感受，我们能够非常的深入的借着神的话去抓住神的应许，那样的去蒙受神的祝福。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历历代代以来这么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要发展，如果没有你的话做指引，如果没有你的话做方向，如果没有你的话做准则，那我们人类真的就每个人都在分别善与恶，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小九九的算盘，然后都在建自己的巴别塔，每个人都要塔顶通天，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如果没有你的话，来把你真的来向我们启示显明，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就太自以为意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当末日的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都是因为人们不看重你的话，而你的话最终就指向了真正终极的人生的生命、人生的道路、人生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过来的道成了肉身，然后匆匆忙忙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怜悯、有真理，成为我们真的是这一辈子活着我们可以依靠的，像明光照耀那样。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因为你是个灵，看不见摸不着，但你把实际的你讲的话，你感动，你的圣灵感动，不同的作者写下来，今天蒙你自己在这么几千年来，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不同的民族，那么多不同的敌人，想要毁灭你的百姓，毁灭你的话语，然而你却自己亲自行大能的神迹，到最后，这种口传到最后可以有文字记录，借着我们人类的，你让人可以发明印刷术，最后把你的话保存，最后可以印刷，最后可以到我们手里。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因为知道就像如此这般那地，他们开始神你的话已经被篡改了五经五话，然后到最后已经没有耶稣基督，到最后都只是要像外邦人的宗教那样，就说就是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像一个伟大的教师那样是为了要教我们道德行为，然后最后呢，把我们落入到道德主义、行为主义，因律法、因行为称义，然后使我们万劫不复。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软弱，你不单单是让你的话语可以道成了肉身，你更让有形有体的这个文字圣经可以被广传，可以被翻译，然后到最后你还差遣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进入到你的这个道，这个话所指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说，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你亲自把我们用各种你的智慧谋略万事互相效力，保存了你自己的话语、你的道、你的律法，让我们最后可以进入到这道中，跟这道联合，然后有生命。因为你的话语、你的道至终就是要给我们带来生命。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愿我主赐给我们谦卑信靠你的心，学习你话语的力量，然后呢，看重你话语的心态，然后到最后呢，有行动力。把它实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